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张德仁。据说某一天，普鲁士大帝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他特别邀请法国的无神论家伏尔泰赴席。在宴席中，大家谈论到有关天国的问题。普鲁士大帝说，
如果能够登名于天上，那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啊。
伏尔泰却以轻蔑的口吻回应说，
哼，只要有人给我一枚小钱，我现在就愿意出卖我在天上的座位。
哇，这席间有一位议员听到了这段对话，而这位议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立刻站起来回答伏尔泰说，亲爱的伏尔泰先生，在我们这里有一条法律，那就是有谁想要卖东西，就必须拿出证据证明那东西是他的。现在你能证明你在天上已经有座位了吗？伏尔泰无言以对，因为他根本无法证明自己是否已经拥有了天上的座位。我亲爱的朋友，这故事给你我什么启示呢？的确，谁能够给我们保证，保证我们的生命可以进到那永恒的美好之地呢？圣经说，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主，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而我们也能够进入到那美好的永恒之地。在基督信仰当中的这位神，他是乐意赐福气给人的神。基督徒常说，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什么叫福音？顾名思义，那是一个有福的声音。当我们反观人间的历史，有诸多的权力斗争，甚至有许多君权神授的观念充斥在其间，透过君权神授来宣告自己权位的合法性。但毕竟人人终有一死，死后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今天德仁要继续邀请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来讲说武则天第23集。你会看到人的渺小，你会看到当人没有正确清楚的信仰的时候，就会受到假宗教假神谕的操控，而这些假托神子在任何时代看来似乎都很有效。黑格尔说，历史证明人类不相信历史，我们必须从历史当中学得经验。没有一个人是神，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是罪人，但这位爱我们的神愿意从天上来到地上，神成为人，这很不一样。有许多宗教是人成为神， 但在基督信仰当中，是这位神成为人，在地上活出了那美好生命的典范，因为你我牺牲了生命，代赎了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以下就来听王寿南教授讲说《武则天》第23集。
和你玩跷跷板，一人坐一边，一高一低，一低一高。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这一刻就让我来说，你来听。
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今天我们继续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垂拱四年，也是公元688年12月，武后率领了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前往洛水。队伍里面有唐睿宗李旦，有唐睿宗的太子李承器，还有文武百官、侍仪酋长、宫女、卫队，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队伍中间飘着各式各样的旗帜，装饰的五彩缤纷的这个车辆和马匹，各种羽扇、帷扇，夹杂着许多的乐队，吹奏着各式各样的乐器，这真像在办嘉年华会啊。洛阳的老百姓无论男女老少都跑来看热闹，这是洛阳城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热闹场面，把道路两边都塞得水泄不通。这个场面可说是盛况空前。在乐水的旁边已经建好了一座高大的祭坛，这个坛上面设有神位，摆满了肉食、水果，还有甜酒等等祭品。武后在宫女的簇拥之下登上了祭坛，唐睿宗李旦和皇太子李承器也随着武后身后面登上了祭坛，文武百官、侍仪酋长和皇宫卫队就肃立在坛下面。武后这一次祭祀乐水的神，是为了接受上天赐给他的那块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字的白石头。武后已经为那块白的那个石头取名为天寿圣土。其实这块石头哪里真的是上天所赐的，乃是武后的侄儿武承嗣制作的，偷偷的放到洛水的河里面，叫唐同泰下水去取来献给武后。武后根本不去研究这块石头的真和假，立刻宣称这个是天赐的吉祥物。武后是想借着这块石头来显现上天对自己的肯定和保佑。古人都很迷信，看见上天都肯定武后的地位和权威，老百姓当然就要服从和尊敬武后了。祭祀乐水是向全国人民宣示天意已经归属武后，让武后登上皇帝宝座的距离又近了一步。除了祭祀乐水之外，洛阳皇宫里面一座庞大的建筑物同时落成，这座宏伟高大的建筑物叫做明堂。明堂是古代 发布政令和祭祀天地的地方。唐太宗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都想兴建明堂，曾经多次讨论，但是没有真正的着手兴建。武后兴建的明堂是一个三层楼的建筑物，它的底层是正方形的，每一边大概有宽100公尺，它的四边漆成四种颜色，这四种颜色是青色、红色、白色跟黑色，这四种颜色代表着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每一个边有门有窗，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是正十二边形，这十二边形代表着十二个时辰。第二层的顶部的屋檐是由九条红色的龙围起来的。第三层是24个的灵柱面，代表着24节气。第三层的屋顶是圆形的，屋顶的中央有一个昂首独立的铁凤凰，大概高有一丈，全身镀了黄金，在阳光之下闪闪发光，这象征着女皇君临天下。整个明堂高达100多公尺，在几十里路之外都可以望见，成为洛阳的新地标。明堂内部装饰富丽堂皇，墙壁柱子五彩缤纷，用珍珠、玉石、黄金来装饰，令人目眩。这么华美的一个建筑物，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上学的书包好重，让我常背不动，还好有妈妈帮我背。外头的路程好远，让我常走不动，还好有爸爸抱我走。人生受伤的时候好多，让我感觉好痛，还好有耶稣医治我，给我希望。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武后把这个明堂命名为万象神宫，在正式启用之前允许百姓前来参观，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措施，因为老百姓是禁止进入皇宫的。明堂的地点本来是乾元殿，这个乾元殿是群臣们上朝觐见皇帝的地方啊。武后下令把乾元殿拆掉，改建明堂，所以明堂就是万象神宫了啊，再是在皇宫的前半部。武后准许百姓在一定的期限之内可以进来参观，他的用意是在向老百姓们夸耀这个万象神宫的伟大，借以提升武后在全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第二年就是永昌元年，公元689年， 正月初一，午后在万象神宫举行祭祀大典。这一天，万象神宫正式启用。武后穿着皇帝的服饰，首先献祭，其次才是真正的皇帝唐睿宗李旦，最后是皇太子李承器。依照中国的传统礼仪，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太后虽然是皇帝的母亲，但是那是在私的领域方面的，皇帝在私的方面是低于太后，然而在公的领域方面，一国之君应该是皇帝而不是太后，所以中国古代的祭祀大典中一定是皇帝主祭的，太后是不能参加祭典的。现在武后不但参加了祭典，而且成了主祭，皇帝退居于次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未曾有过的事情。不过群臣们早就知道唐睿宗名为皇帝，实际上是傀儡，所以对于武后这种不合传统礼仪习惯的事也就不加指责了。献祭完了，武后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昌。接着武后在明堂接受了群臣朝贺，并且大宴群臣。永昌元年的七月，有法明等十个和尚联名向武后呈现了一部《大云经》。据说这个《大云经》是南北朝时候一个天竺来的和尚翻译的，其实这部佛经可能是伪造的。这部佛经中有一部分讲到女人做皇帝的事情。大云经说有一个天女啊，名叫净光，下凡到人间来，人就是菩萨。天女降生人间以后，以女子的形象出现，做了一国之王。女王君临天下，摧毁并且收复了所有的邪魔，威震天下，天下的善男子都来臣服。女王来世要成佛，这是大云经里面讲到的女王的故事。大云经的出现让当时佛教界大感振奋，由于大云经讲的是类似预言，于是云轩等九个和尚也就撰写了一本《大云经书》，对于这一段天女下凡到人间为王的故事做了解释。书就是注解，《大云经书》中间明白指出下凡的天女净光就是圣母神皇，佛祖要他下到凡间来做皇帝，一统天下。当今百姓万民都应该向圣母神皇效忠，凡效忠者可以子孙昌隆，阖家安乐。如果背叛圣母神皇，纵使国家不予惩罚，佛祖也不会纵容，必将败亡。从大云经书里面告诉人民，第一，圣母神皇是天女降生，是菩萨的化身；第二，圣母神皇是佛祖命定的皇帝；第三，圣母神皇将来会成佛。 武后得到了《大云经》和《大云经书》这两本书，内心的喜悦真是难以形容。武后立刻就赐给有功的和尚爵位。唐代是佛教盛行的时期，唐代的人大多数都相信佛教。大云经显示的意义是佛祖要武后做皇帝，而且武后本身就是菩萨，将来会成佛。武后下令全国各州都要兴建大云寺，全国的寺庙都要收藏大云经，各寺庙的和尚要向信徒们来宣讲大云经，让全国的信佛的百姓都相信武后就是菩萨，武后应该坐上皇帝宝座。洛水的天寿圣徒象征天意，大云经象征佛意，天意加上佛意，这是何等强大的力量，全国的人民谁能反抗啊？武后的皇帝梦很快就要实现了。永昌元年，武后宣布把这一年的11月改为正月，改年号为再初，采用周朝的历法。这是因为周书里面有五辰这一篇，五辰这两个字啊，可以解释为五世成功。于是武后把这个五辰视为他的胡辰，所以要仿效周朝。奉古侍郎啊，钟勤客曾经向武后建议改造文字，钟勤歌改了12个字，武后同意了，后来又加了7个字，一共改造了19个字。这19个字是天、地、日、月、星、君、年、朕、辰、照、寿、人、肾、身、在、出、正、代、国，这个19个字都是常用的字。这些改的新字很奇怪，它不合于中国人造字的六书原则。譬如说日，日这个字啊，是太阳的日，日这个字它改为一个四方形中间一个甲乙丙丁的一。月，月亮的月，月这个字改为一个框框，一个四方的框框中间一个儿子的子。天上的星，这个星字改为一个圆圈，画一个圆圈，这就是星。人啊，人类的人改为一个一，一二三四的一，横写的一，加一个生命的生，就是生命的生，头上加一横。这个19个字，武后正式颁布全国通用。武后为了鼓励大家使用这19个新造的字，还用其中的一个造字作为自己的名字。这个造字是上面一个明白的明，下面是一个空啊，虚空的空啊，这个就是原来是照相的照，那个照字作为他的名字。当武后在位的时候，这19个新造的字可能在社会上是流通使用的，因为在洛阳附近考古学家们挖掘出来许多的墓碑墓志，在武后时期死亡者的这个墓碑墓志上啊，所刻的文字就有这19个新造的字。但是 在武后死亡以后，这个新造的字就不见使用了。所以这些新造的字在中国的文字发展史上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武后颁布了这些新造的字，并不是想对中国文化做什么改变，它的用意是政治性，那就是暗示人民时代在变，一个新的局面将要出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灰灰的天笼罩在面前，蒙蔽我的双眼看不见，无力推开寂寞将我包围，只有等待黎明的出现。我仍相信无论夜有多黑，你会在我身边为我擦干眼泪。你是我的晴天，照亮我的世界，给我爱，勇敢面对未来。不管梦多遥远，希望就在眼前，我看见你是我的晴天，我的晴天。雨后的天，阳光露出笑脸。
有一种声音让人流连忘返，有一种声音让人迷途知返，有一种声音让人不再左顾右盼。现代人的希望，让你在这里遇见天堂。欢迎继续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了古今中外在政治上最喜欢假借君权神授来宣告自个儿权位的合法性，宗教上也常常演出类似的戏码。为什么这样的手段会不断上演呢？因为人总是迷信的，假托神旨在任何时代都很有效。因为当人们没有正确清楚的信仰时，就很容易受到假宗教、假神谕的操控。人虽然可以创造历史，但历史也会检验人的工程。我们看到万象神功如今不在了，武则天的则天文字也随着武后的过世而摒弃不用。人其实是何等的渺小。圣经说，人发旺如草上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在上帝面前，一时的显赫并不足以代表一个人的分量。我们看到基督信仰至今经过历史千百年的检验，依旧屹立不摇。朋友，看看历史，想想自己，期盼你也能够认识这位爱你的永恒之主。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